触我们再次有机会我们一同学习神的话语。记得在前两次的交通中，我们比较注重在祷告上，我们要进行祷告。那今天我们就是在神的话语上，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一点的交通。那刚才我们都读过了经文啊，经文是在希伯来书。我们刚才我们在读的经文中，其实说整卷的希伯来书中有一些的词出现的是特别多的，这个词是恐怕、免得，其实很多的时候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。而且刚才我们也读到我们要彼此相劝，希伯来书这本书中关于劝勉这样的词也出现了很多，所以这本书特别多的是用来劝勉。为什么要劝勉？因为在写希伯来书这个时候的情景是有一种的危险，不光是有一种的危险，甚至有些的问题已经发生了。那时候有些的基督徒，他们因着碰到了一些难处，他们要退回到原来的犹太教里面去，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。不光如此，在希伯来书这本书写完之后不久，罗马帝国很重大的逼迫就要到来。如果说在这个时候那些希伯来，特别是那边的基督徒，如果他们没有被这样的劝勉，没有用这些恐怕、用这些免得让他们守住他们所信的，哇，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今天我们说我们读希伯来书，我们好像不会再从我们且说基督教吧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了，我们不会了。今天说我们都信主的，明天说要你再去献一个祭吧，你想你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。但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的原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的有帮助，其中有好些方面的重点，我想今天我们特别看里面的劝勉。那么劝勉什么呢？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，那有几个字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。他说不信的恶心，然后我们要将起初的信心要坚持到底，然后讲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。好像刚才几句话里面啊，关于信心啊他讲的比较多。那什么叫信心？刚才庄弟兄说这整个一个星期啊好像都会下雨，今天呢说我要出去旅游，我信心比较大，我不相信星期四星期五下雨，我就计划出去旅游了。你有没有信心啊？你说你好像有信心啊。今天有些人说我们对主很有信心，他说中国啊要作为福音的最后一棒，福音要传到耶路撒冷，这件事很难啊，而且说我要传给阿拉伯国家，我们有信心，别的国家进不去，我们中国人跟他们关系好，我们非常有信心中国最后一棒能够来传好，我们都踊跃地去做这件事情。这是不是信心啊？是不是信心？我们有些时候啊，我们把我们有胆子啊，我们有冒险精神，我们有热心啊看作信心。不，圣经中凡是讲到信心都已经跟一样东西是挂钩的，跟神的话挂钩的。没有神的话，那信心全都是空的。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神怎么说了，你真的把它作为神所说的话来看待，这个叫做信心。所以这里劝勉的重点是什么？是神的话。而整个希伯来书啊，好像你觉得作者啊，他有很多件特别挂心的事情，就有一件就是神的话。你看到第二章的时候，他写：“好，我们现在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。”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，它里面有个担心啊，哎呀，我们这个神的话我们应该非常重视的，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我们已经听到的这个神的话，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代中我们就会随波会被冲走的。到了第五章他又讲了，哎呀，他说我们应该长大了，怎么现在还是婴孩啊，我们今天应该对神的仁义的道我们应该熟练了。哎呀，他心里面非常的急啊，我们怎么现在在神的话上好像 还是像婴孩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将来这个有这样就这样的逼迫来到，我们通不过的。那我们且不说他这里啊，第其实这里也是特别是讲到啊，刚才我们读到第三章，第三章他这个讲到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所以他心目作者心目中特别觉得，哎呀，就怕我们不听啊，神讲了好多好多的话，我们今天我们不听啊，我们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啊，最后他们不能进安息啊。再到了第六章，再往后又讲话，他说我们要什么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又讲神的话。他说不行不行，我们现在不能一直停留在这里啊。哦，不是说离开基督的道啊，是离开基督的。今天很多时候人是离开基督的道，人不是离开基督的道的开端啊。他说基督的道我们要持守，但是我们要上面要长上去啊。我们不能光我们知道哦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不知灭亡，我们反得永生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看在整个的希伯来书这个书中啊，这个作者很挂心的一个方面就是神的话。所以今天愿意我们里面对神的话有这样一个重视。我们当讲到劝勉，什么叫做劝勉？今天你碰到一个人出事情，你都各有各样的方法去劝勉他。过去碰到一个老师啊，他是特别会劝勉，他也是专门注重在神给他一个负担怎么去劝。他讲很多的，他讲了很多的他身上发生的例子跟别人。后来说劝勉劝勉，归根结底你们记住一句话，什么话？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他说你千劝万劝，最后就归在于那一句话里面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什么叫说诚实话啊？今天你说我就不相信，我就是去旅游，告诉你，哎呀，我诚实话，我告诉你啊，好心告诉你，星期四星期五要下雨的，你不要去啊，是不是说诚实话？今天医生跟你说，哎呀，你得病了，哎呀，别人骗他，没问题，这个病能够好的。医生，我要好好的告诉你啊，这个病你要好小心啊，你不好好的，好好的那样，这个我告诉你啊，你可能存活期多少？说诚实话，对吧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，爱心说诚实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诚实话是真理，就是爱心来说神的话，就那么。这里的诚实话不是说我有一个诚实的心。是爱心来说神的真理，就是要用爱心。你怎么去劝勉啊？别的劝勉没有用，用神的话，神的话最厉害。今天我们不太相信啊，说中华民族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，我有老子，你有庄子，你诸子百家，每个人话都是非常有道理的。我们有很多的俗话，我们很多的谚语啊，这都是很有帮助的，对吧？我请大家记住一句话，圣经中这诗篇十九篇第七章，耶和华的话全备，他的话语全备。今天除了神的话，神的话已经完整了。今天我们觉得好像神的话不太用场，哎呀，有时候我们要去弄一点别的东西。我不说别的东西完全都不好了，也有些东西也有点好的了。那你可能就像那个桥的引桥，你做个引子可以啊，最后这个桥啊还是要自己啊，你可能用引经据典，最后你最后要到神的话语，只有神的话才能劝人。或者说你讲了神的话之后，你可以用别的东西做一些说明，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？是神的话。我们里面有点感觉，我们把全备这两个字再讲，全备就是够了。神把我们一切生活中侍奉中什么什么的东西，这是一本手册。今天我们去写一本手册，我们会漏掉一点东西啊。神的手册完备，我们记住这句子，完备。神的话够了，不需要其他的东西。他这边特别是讲到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也就是说他特别告诉我们，今天啊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什么事情啊，要听他的话。神很担心我们不听他的话，因为历史上发生过一些很悲惨的事情，神不愿这件事情重新发生。这句话出现在哪里？他说如经上说，圣经上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？讲过。圣经上在诗篇九十五篇里面讲过。这是谁的？他这里后面是讲大卫的书上，到希伯来书第三讲的大卫写的。我们把这个历史稍微要温习一点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是神拯救的， 他们从埃及的苦难之中，他们从埃及的罪恶之中被拯救出来。拯救出来，神要让他们送到哪里啊？要送到迦南地区。迦南地要享用神的丰富。那撒旦很坏啊，撒旦那个仇敌很坏，他早就知道了，他在那个迦南地啊，他就布下了他的那个军队啊，那个都是很厉害的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要过去的时候呢，就说去打吧，神已经一句话讲好了，你们去打一定能够打下来。以色列人他不听神的话，那还这样事情啊？我们需要去侦查侦查嘛，对吧？我们不侦查，我们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对不对？我要知道敌人，神是告诉他们，你不用知道敌人了，你去打就射了。他们不听神的话，啊，最后跑去一侦查，一看，哎呀，这敌人都非常的大，敌人都非常的猛，哎呀，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像这个蚂蚱，自己像这个蚱蜢一样啊，这个敌人都是那么厉害，打不过。那么神的话已经讲了可以打过的，但是他们觉得我们没有这个神的话，我们听不来，这么厉害的人我们怎么打得过？好了，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，最后怎么样？神说你们都这一代人都要倒闭在旷野，没有办法进去，很悲惨。如果这个悲惨就一直延长下去的话，人就没指望了。感谢主啊，主借着大卫说了一句话，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好像神一直给我们有机会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听，但是在大卫的时候，神说我还是今天我神又说话了。如果神不说话我们完了，因为神又说话说你们今天要听啊。不光那个时候，在希伯来书的时候，神说我今天又说话了，你们前面的机会没抓住，今天一定要抓住了。到了我们今天啊，神又让我们读经的时候又说了，说你们今天若听我的话，今天你们若把我的话当真，让我们要能够踩上去。其实以色列那一代人倒闭了，但神又借着一个领袖叫做约书亚，把他们后代又带进去了。但圣经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带进去他们是不是进安息啊？没有进安息。如果进安息，就不需要大卫再来说那句话了，对吧？其实以色列历史上他们一直都没有安息，神跟他们讲话他们都不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跟他们说你要敬拜独一的神啊。以色列心脏觉得，哎呀，别的东西都好玩啊，别的东西都刺激啊，别的东西都有兴趣啊，神里这个东西太单调了，哎呀，没有意思，我们玩玩别的东西。不听神没有安息，最后什么？神不断的跟他们说啊，每天早上跟他们讲话，啊，不听，每天神给他们一个今天，他们都不听，最后被外国人掳走了，被巴比伦掳走了。掳走神跟他们讲话了，你们不要担心，你们就去投降他们了。哎，这是神讲的话，你们投降，你们在日子挺好的。他们不相信，我们怎么能够投降敌人呢？神说叫你投降你就投降，不投降好了，那个王不投降，最后被抓住了，眼睛也被挖掉了。说神反复讲，你们听我的话。有的神的话跟我们头脑想象不一样的，我们以为打不过，神说可以打过的。神说你要投降你就要投降的，人不相信，没有办法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后面一直说话。这个什么基督来了，耶稣基督来了，又说话了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那以色列神又跟以色列人说话了，过了四百年，第一句话神说了，以色列人不听啊，啊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怎么可能来救我们呢？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要你。耶稣跑来要做王，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神反复的说，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说，今天神还是要说。其实我们也知道今天的情况并不好，如果我们留心的话，今天世上的情况，今天整个教会的情况并不好。主耶稣又快来了，我们里面有个感觉啊，很紧迫的。你说很紧迫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应该有点紧急措施，对不对？前一阵参加一个特会，冬令会，有一个弟兄在交通扎根，要向下扎根。那扎根在什么情况下扎根啊？今天你说，哎呀，你今天来读书了，你读小学一年级，你要好好的打根基，对吧？你今天如果学音乐的，你先不要好好的学，且你是踢足球的，好好这些基本功要开始学。哎呀，现在快要比赛了，世界杯比赛快开始了，你怎么样？你现在还要打根基怎么行啊？我们是一定是这样想，是你赶快给我们一些应急的办法来对付。这个时候， 打根基时候，神什么时候说话的？在整个以色列，整个的以色列，它南边的国家叫犹大，犹大有个王，这个王非常好啊。这个王觉得我们都活得不对，我们赶快要好好的归向神。人总是这样，当你一归向神，谁要找你麻烦了？仇敌找你麻烦，仇敌就派兵来打他们了。哎呀，把他们城市都围起来了，围得马上就一个个城市都被攻破了。这时候这个王是好王啊，他没有办法，他跑到神面神啊，看太紧急了，我这个城门就快被攻破了，他们一个一个城市都过来了。这是他心里想什么？神，你赶快给我紧急处理一下。神跟他说什么？你要向下扎根。哎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个时候我还扎什么根啊？我过去啊，有一次我们那个时候是有诗班，我们要唱歌，我们都不太会唱，唱一首很难的歌啊，我们音乐的基础都不好的。这时候来了一个老师说，这个就赶快给你们彩排一下。哎呀，彩排一下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些功夫都不行，你们这个音乐也都不行。当时我赶快给你们有一些紧急的措施。哈，弄好之后，最后我们上台了，哦，还勉强唱过去。哎呀，感谢主啊，神的恩典啊！但如果他来，他跟说，哎呦，你们这都不行，来，再过两个星期你们要唱了，来，今天开始我们学五线谱。那我们说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时候在学五线谱还有什么用啊？今天神就是在人看来是很紧急的情况之下，神说你们要向下扎根。圣经上有好几个向下扎根啊，有一个扎根是什么？扎根在神的话语之上。所以这里神让我们看到整个希伯来书，他劝勉可以说好几个角度，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焦点是神的话。我们记住，现在很紧急的时候是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去想那些其他的方法，好好的在神话语上扎根。耶和华的话语是什么样？全备，记住这两个字，管用，你别的东西都没有用，他的话管用。那么这里这个神的话有一些什么特点呢？他这里讲到神的话，我们刚才读过了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这活泼啊，这原文没有泼这个字，我们一听活泼，哎呀，我们里面就有点感觉了，你会想象一个图画了，什么叫活泼？哎呀，一活泼大家唱啊跳啊，大家就全都动起来了。在我们感觉中活啊就是活动，这里我们要留心，这里活跟活动没有关系。今天我们人啊，天然中啊有一个想法，把事情叫搞活。人家说中国大陆啊，其实年轻人把经济要什么，要搞活，要把它搞活起来。那、管它黑猫白猫啊，不管，只要把经济搞活就好。原则要不要？不要，只要把经济要搞得活起来就好。神没有要我们搞活，我们都把东西啊，我们都活学活用。神说不可以活学活用的，圣经不是给我们活学活用，相反，圣经有另外一个字啊。听说你说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时候啊，房屋啊都是固定的，对不对？你家的房子都固定的，后来人为了方便怎么样？有什么？是活动房屋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房屋出来了。但神说啊，他的东西是不能活动的。有一句话，我们也记住这句话，我们虽然看到活啊，但我想我们要被提醒啊，这个活不是可以随便乱活的。诗篇119篇还是89节吧，他说神的话什么？耶和华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我搞错啊？诗篇119篇89节，对，好，这句话说，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你记住，神的话是安定的，不是给我们随便可以活动的。你今天神的话活动活动就变成松动了，都最后就松掉了。所以记住，刚才我们记住这个字全备，耶和华的话是全备的，我们要这个观念。另外，我们什么？虽然这里讲到活泼的。说耶和华的话是安定在天，所以用个字，耶和华的话是固定住的，是不可以随便动的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随便动了。前些天我看到一张报纸啊，一个朋友他在病房里，他没事拿一张报纸，我看是基督教的报纸。我一看，哎呀，这份报纸我原来看过，几年前我看过，几年前还是挺属灵的。 现在一看上面都是什么，这个用圣经来支持某一种政治制度，这一种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圣经教我们要这么做的。哎呀，我们今天有一种经济的这个法则啊，为什么那华尔街为什么人怎么样，举个例子说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的搞，哎呀，这个是圣经的依据。我想，哎呀，今天是什么，你知道为什么，他可能之前啊他都完全讲神的话，所以我可能不是很多人要来看了，对不对，他把这个这种报纸要把它办火，那么一办火他怎么样，他要吸引更多的观众啊，这个时候他要把一些不是圣经要我们注意的事情他全部要写进去了，他是不能不写神的话，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报纸啊。最后很多时候把神的话用来，哎呀，神的话怎么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啊，神的话怎么让我们理财啊，啊，最后都是这些东西啊，这不是神要我们注重的东西啊，而且很多东西啊它这个引用都是错的，但是他觉得这个我搞活了，把神的话搞活了，大家都怎么样，大家都喜爱看嘛，对不对，当我们嫉妒，当神的话活泼的，但神的话是固定的，神的话是安定在天，你能去把它去活啊搞活啊，最后神的话松掉了，没法安定了，这是第一点。那么这里当讲他神的话是活的的时候，神的话活这个字和我们前面看到有一个字哦，看到有一个字是什么，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因为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。什么叫把永生神离弃了，这里一个叫永生，对吧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，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永生，神的道是永生的，神的道是给我们带来永远的生命，并且什么，神怎么样道立到永远，我们刚才的神的话不光是安定在天，还有什么，直到永远，神的话一直可以到永远。今天我们人的头脑中啊，我们东西都要求新，对吧，今天你说，哎呀，我们过去有一个好的词汇叫日新月异，哎，这个是一个好的词汇啊，我们这个国家发展，你看各种方面，科技方面什么方面我们都日新月异，我们今天以为日新月异是样好东西，那神告诉我们日新月异不是样好东西，什么是好东西啊，永远不动的那是好东西，神的话永远它安定在天直到永远，日新月异表示什么，你不断在变化，你今天以为对了，过了两年又搞错了，你说今天很多东西人的思想啊，思想领域啊，哲学啊什么啊，这些都一个个的门派都出来了，过了几十年流行这个，过了几十年流行那一个，它都是什么越来越新，那这些东西能不能解决你人生问题啊，根本不会解决你人生问题的，只有是神的话。你说经济，今天我们都知道经济都有危机了，经济啊从历史上都有很多伟大的理论出来，最早是一个亚当史密，哎呀，他说经济最简单了，看不见的手只要用这个市场来一调节，这个经济一定好，弄得弄得最后大萧条来了，经济危机了，如果这个理论不好，有个新的理论叫凯恩斯理论，不行的，这是看不见的手啊，管不了事的，政府要怎么样，政府要努力，要好好的来控制各一个环节，看的时候弄得弄得过了一阵怎么样，过了一阵经济又发生问题了，说后面又不断的新的东西，为什么后凯恩斯主义都是这些，你看当初人都以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，哎呀他们都可以得诺贝尔奖的，有没有用，日新月异弄了半天怎么样，还是经济危机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只有神的东西它是存到永远，只有它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神的话是永远有价值，神的话是永远不可以改变的，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，当我们看到活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些。那么这里它很有意思，我们讲的再现实一点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神的道是活的，你里面有个感觉，如果一样东西跟你说这样东西死的，你觉得这样东西没对你没有什么作用，当如果说神的话是活的，这句话什么对你应该有点作用的。圣经每次讲到神的道的时候都有两个字，一个客观的道， 客观到什么，就这个话是永远准确的，这句话你承认它也好，它也是成立，你不承认它，圣经中讲到有很多东西，这个叫客观的，这句话跟你人是没有关系的。你今天读到了，对你有没有受感动？哎呀，你说这句话很有感动哦，你没有感动，这句话还是对的，太初有道，在永远之前神就在的，你承认也好，你不承认也好，这句话客观存在，这个叫客观的道。在讲到神的话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字叫主观的道。主观的道就是这句话，当你听着听着，哎，好像这句话特别能够摸到你，好像这句话今天就是对你说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主观的道。好比你今天很痛苦，哎呀，你突然读到一句话，哎呀，耶和华是我的喜乐，哎呀，你一读到之后啊，这句话不光放在那边，你里面真的喜乐起来了，这个什么？这句话变成什么？变成你主观的。在文章中啊，都有两个不同的词啊，一个是客观的，一个是主观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想象中这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，你觉得这个道应该是主观的道还是客观的道？你想想，一定是主观的道。如果这一句道光放在那里，它怎么可以是活的呢？哎，那你一查圣经啊，这里告诉你，圣经的那客观的道是活的。说客观的道，我都感觉不到的，怎么可以是活的？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，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读了老半天，神的话这句话是你写的没有错，我承认圣经是你写的，那这句话不活啊，在我身上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是不是我们还通过一些别的方法？还有个比方啊，在我们人的血液里面啊，都有白血球，对吧？都有白血球。你平时有没有知道有白血球存在啊？不知道的。你什么时候你知道有白血球了？哇，这边发炎了，这边发炎了，说明什么？大量的白血球要来什么吞噬病菌。你好像平时没有觉得这个道士，你没有觉得这个白血球存在，但他平时一直在做什么？他一直在吃着病菌，他一直在吞噬着病菌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好像神的道好像怎么没有发生作用啊？但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神的道它是活的，它不一定现在好像让你感觉的非常的强，它是活的。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经历啊，你读的神的话你读来读去读不懂，哎，有一天你突然一读，神给你一光说，嘿，这句话我懂了，或者别的弟兄姊妹一交通，哎，你懂了。今天早上我们查出来出埃及记33章，我在这次准备之前啊，我也知道33章讲什么，但有些东西我不懂啊，为什么神要这里写这些东西？哎，这在预备的当中啊，这仰望当中，哎，神点活了，哦，他这个里面有这个意思，所以神什么啊？神的话客观存在那边，虽然好像今天没有跟你发生那么大的作用，但是它是什么？它是活的，是有生命的。我们教会有个弟兄，他曾经啊，他读神的话，有些话不明白，但他也记载知道有那一句话，圣经中比方有一句话说，我们可不可以生气啊？圣经说我们最好不生气啊，他生气但是要什么？
不可
生气却不可犯罪啊。他也知道，但这句话好像就是对他来说是客观的话。这句话是活的，这句话是活的。你今天有时候你买来只甲，我回国啊，买来只甲鱼，你看看它不动了，它活的，它没有动而已啊。有一天啊，他停车，停完之后呢，他一看呢，别人大概车上啊，别人开车门的时候开的大了。开车门的时候把他的车刮坏了，刮了一点坏了，哎呀，他很生气啊，哎，生气啊，想着怎么样，别人不在，想起来拿出一个钥匙，想在对方的车上什么刮一道报复他一下。当他刚钥匙拿出来要刮的时候，哎，这是怎么样？头脑中突然那句话出现了，生气但不可犯罪。哎呀，原来这句话他只是头脑中知道，不活的。这句话他是怎么？但那个时候怎么样？突然怎么样？这句话变成活的了。他的手下不了手啊，这个时候他只能把手收回来啊。他马上什么？马上悔改啊，主啊，我错了。你看，神的话是活的，虽然这个道是神讲的话，你好像今天好像给你没有那么感觉，但是什么？这是活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圣经中有一句话很宝贵，在哥罗西书3章16节，他讲到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将所听，我们将神的话要怎么样，基督的道理要什么，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 你要相信神的话是活的。哎呀，你说我今天存那么多话，我存在里面都没有用啊，管不到用啊。但是到了时候怎么样？到了时候你要是要去犯罪了，神的话就活了，圣灵就提醒你了，这句话什么就阻止你去犯罪了。今天那句话存在你心里，你觉得不活的，你碰到了一个难处，突然圣灵一提醒你，哎，你里面就什么得到安慰了。说今天我们什么，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你有时候看来看去好像没看出什么东西来，但我们不要因此我们就不读了，我们说反正我也不懂，我们要把将神的话什么存在，我们要从哪中相信神的话是活的。当然当这里提醒我们的时候，当讲到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时候，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，也就是什么，哎，好了，神啊，我懂了。哎呀，神的话你反正有一天你会让它变活的，我只要就读读经就可以了，我搞懂搞不懂也没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哪一天我钥匙拿出来的话变成汽车了，啪你一下就提醒我。那这里也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在他那边没有问题，他是活的，他是有功效的。但是你有时候是不是觉得在你身上没有发生功效？你也不能老等着，就是等那一天用什么什么钥匙去划要怎么样。我们还是要觉得神既然说他是有功效的，如果我们今天读了半天我们也读不出活来，如果我们今天常常读圣经一点都不读不出什么所以然来，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啊。神说他是有功效的，你觉得我读了半天在我生命中没有发生变化，这说明什么？可能问题就在我们这一边啊。我们要怎么？我们要是祷告了，说神啊，那我们在读经之前啊，我们要好好祷告，神啊，愿你这个话是活的，今天有点亮光给我。不光如此，神啊，我祷告，神啊，你不光让我有亮光了，不光让我能够，哎呀，这个也知道，那个也知道，你要什么？祷告神啊，让这句话在我身上发生效果。我过去读经很强调一点，我说读经要怎么读啊？多读，死读硬读，拼命的读嘛，管你懂不懂，先读进去再说，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那后来我觉得在读经中啊，也不光如此啊，我们读经要分成两度，一部分是泛读，就你每天你要读一定的量啊，你虽然读不懂，你要硬着头皮读下去，至少你知道大概讲什么东西了。有一位弟兄就说，你要读圣经啊，你看不懂啊，读个20遍啊，啊，他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反正先读进去，这个叫泛读。另外一个呢，精读。精读呢，就是说你读的时候啊，你要好好认真的读啊。如果我们今天如果查33章啊，查出埃及33章，哎呀，你就33章，你就这个33章啊，你就好好的读。哎呀，叫咀嚼。我过去特别强调，我们要多读。像他们要强调什么？我们要咀嚼。我们读好之后我们要想，哎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这样，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，每天一部分时间是泛读，一部分时间你要什么精读。如果你没有精读，你只是泛读，你的帮助会不大的。哎，读的当中，哎，你就这么有这样一个心，读的当中，哎，神突然什么可能跟你讲句话了，哎，这里面有个巧妙的地方，有个妙的地方可以给我们读出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是活的，不是我们一直这样，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。那么不光如此，我们要让神的话要能够有功效。最近看到我在读一本书《尼希米书》，看到有个弟兄叫通的《尼希米书》，我觉得很阿门这两个字，我要抓住。《尼希米书》的时候是讲到什么？以色列人被掳去了，对吧？被一个大国，被巴比伦掳去了，最后神的恩典让他们回来了。回来多少人啊？为了少数的人啊，神给他们只是几次吧，至少3次机会，通过3个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年代，让人带回来。但是终究是少数啊。神有没有向他们每一个人说话？神向他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但是回来的是不是全部还是少数？回来的都是可怜的少数。他就特别两个字抓住我，我要抓住大家。今天我们读经。神跟我们都说话了，说是他说有，他说被呼召，有一部分人被呼召，有一部分人被淘汰。今天神的呼召来达到两个目的，一部分你是什么？你被神呼召进到神的，回到神的心意中。同时神的呼召如果你跟不上就什么？你被淘汰。今天让我们看重这两个字，神啊，我们读你的话语，我们要进去，我们 不进去的话，我们不跟上的话，我们会被淘汰。记住这两个字，我们会被淘汰。神今天说，他说什么？你们今日若听我的话，神日给了他们三次机会，三次机会。今天神给我们机会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不要被淘汰。神的话是有功效的。那么另外，当神讲到他的话有功效，他给我们有一个信息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样的情况，神啊，你的话中有应许的，为什么还没有实现？神啊，我这个难处经历很长的时间，为什么这些的话好像不起作用？有没有这样？有。那神这里告诉我们，他的话是有功效的。在神那边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保证，你不要不相信，你对我这句话一定要有信心。今天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因着看不到神的作为，我们里面什么？我们软弱。说神啊，你的话不好用啊，我也很追求，我也很愿意不被淘汰，但是好像这些话还是没有发生在各样的事情上。神这里告诉我们，前面有句话什么？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。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，到第四章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。今天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真是不光是我了，不光是我们了。我们知道王国显弟兄，年长的王国显弟兄，他有一次在交通中，他书上就这么写的，他说如今跟他当初一同追求的有一些的人已经慢慢离开了，他还觉得为什么我还要好好的站住。你看王年长的王国他也这么，但他知道神啊，为了你的见证，我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坚持下去。今天也许就还差一点点的时候，那就要有个例子给我们是个反省。就有一个王，扫罗。扫罗有这个王啊，当初立王之后啊，神借着一个先知撒母耳跟他说，你要等七天。哎呀，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啊，我觉得都挺可惜的。你不能随便乱来的，你要等我来的。等啊等啊，哎，神的话讲了你就要相信了，对不对？等啊，他第一天等了，第二天等了，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，第六，第七天，快到了，一看到，哎呀，怎么神啊，你说的这个先知你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怎么情况都发生变化了？这个是什么？哎呀，他就赶在那个先知来之前，他去做了一件不要做他做的事情。圣经说什么？他刚献完祭，那个先知到了，几秒钟啊，差几秒钟啊。今天神告诉我们，虽然其实我要这么说，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可能对神的话没有那么100%的遵守，以至于在我们身上没有带出很大的见证来。我们就觉得神的话，你的话，如果你的话是真实，我们怎么会成这个光景呢？但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虽然有失败，但是他的话怎么样？绝对绝对不会变。你可能扫罗你心里就有疑惑，但是你怎么，你坚持到底，坚持到那个先知来了就没事了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刚献完祭就差几秒钟，他就是对神的话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，没有办法能够坚持住。我自己也是觉得有些事上我跟神祷告很久，好像神也给我一些神的话语，我说这些话怎么到今天还没有发生呢？那神一直是提醒我，我们不要因为这一个我们就怎么丧失了信心。我们很喜欢，哎呀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还没有别的怎么样？但我们今天神告诉我们，他的话是有功效的，神说出的话他一定算数。我觉得神是很有忍耐的。我得救的时候啊，我当初是读本圣经啊，我还没得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读下去。别人给了我一本，外国人给了我一本中文圣经嘛，我就只能读啊读啊读啊。说1995年3月份读到1996年3月份，哎呀，神的话是活的，神的话是活的，怎么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啊？你要一个不信主的人，要拿了这本圣经啊，看起来真枯燥啊，每天读下去啊，我也不知道是神的恩典让我去读下去。神的话是活的，哪活啊？我根本看不懂啊。读到2年3月份，神的话活了，我读到罗马书的时候眼睛亮了，哎呀，我们是罪人啊，罪的工价什么啊，哎呀，这些全都有了。神的话是活的，我们给神时间，这个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，但是在困难的情况下，等神啊，你为什么还不答应的情况下，我们对神什么 我们对神要讲信心，要坚持到底。所以这里说神的话是有应许。他后面还特别讲到，像比两刃的剑，神的话是剑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读前面句，我们觉得很奇怪啊。前面句说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竭力、安息，这两个字矛盾不矛盾？这两个字矛盾啊！你要安息嘛，你就不用动；你要竭力嘛，你要拼了命。那怎么又是拼了命又安息呢？我们想不通为什么。第十二节是解释了，第十二节说神的道，我不知道英文是怎么样的，原来是上面有一个因为，这里漏了两个字，说是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。所以第十二节用来解释第十一节的，十一节你看了半天看不懂了，神啊，你到底是要我，你知道啊，在医学上啊，过去啊有一个他很喜欢看这些文医学的文章的，然后一些文章告诉他生命在于运动，哎呀，他知道了，每天要去运动。那过了几天啊，又看到另外一篇文章，生命在于、安静，他们难了，他神啊，你到底要我，不是神啊，他不认识神，他说我到底应该运动呢，我还是应该安静，对吧？你今天看到神的话语也一样了，他一边叫你要安静安息安息，一边叫你要接力接力接力。十二节是解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讲到这个什么，讲到这个剑，这就是刀啊，这刀后面讲到骨头和骨髓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，献祭的时候啊，有祭司的，祭司的刀工啊，他是非常熟练的，你不然你一头牛献上去，你都不知道怎么把它切开来怎么样，那里面祭司啊，他是非常熟练，他知道怎么剖开怎么样弄，他全是知道的。那这里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要进入安息，你今天就像是祭物，你是怎么样，你像被祭物被摆在上面，你要不要动啊，要不要管什么事啊？你不用管了，你摆到祭坛上，你就怎么就让这个祭司怎么来宰你了，你自己不行的，你没有办法宰的。但是告诉你什么呢？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人怎么样，我们不愿意在上面，我们愿意下来，哎呀，祭坛上很苦啊，但是神说就要接力什么，要将信心要坚持到底，就表示了你要相信这个接力是指你要你的心，你要持守住，就在这个祭坛上，你不要下来，你不要怕，哎呀我很怕，不要怕，这个祭司啊，他这个手法很高明，不会把你弄坏的，不会怎么样的。所以这个叫做接力进入那安息，你祭司来切你。我们知道在信心的功课上，撒旦有个很厉害的办法，就是在我们的心思当中放下一个意念。你知道当初夏娃人类的老祖宗为什么堕落？夏娃神跟他讲了话了，如果他真的相信神的话，人不会堕落了。撒旦知道，撒旦怎么样？撒旦在他的心思里面放一个意念，什么？哎呀，你好好想想啊，哎呀，你上当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哎呀，这个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啊？你吃了就会跟他一样聪明的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好了，撒旦就在他的心思中给他一些东西扔进去，哎，夏娃想想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，最后他怎么样，好上当了。今天这里他圣经是讲这个是什么，神的话。祭司是谁？谁是大祭司啊？大祭司我们知道基督他是祭司，那么今天实际上谁在我们身上做工啊？是圣灵借着神的话，他要将我们的灵和将我们的魂都能够怎么样，都能够刺入，都能够剖开。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对着神是怎么样，哦，我们好像愿意相信了，我们的心思在哪里？我们的心思在魂里面。这个时候撒旦就用一些啊，用一些其他似是而非的道理打到我们的魂里面，打到我们心思中，我们不明白了，到底要这么做呢还是要那么做，我们糊涂了。谁明白？这位祭司明白。谁能够解决问题？神的道能够解决问题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碰到各种的难处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是说怎么样劝勉我们要什么，我们要在他的道上要打根基。只有谁能够，只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搞清楚？神的话。所以这里神的话就像一把刀，他会告诉我们哪些是撒旦给你骗你的， 哪些是神所要的？今天我们只有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，我们只有是依靠这一把刀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搞明白。今天骗人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再扎实的好好的读圣经，这样的话才什么，这把刀才能把什么是撒旦骗我们的，什么是神要我们说的搞清楚。他这里特别想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什么叫心中的思念？心中思念这个意思啊，就是我们心里所挂念的，我们所想的。你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？你不知道的。你心里说，我现在坐在聚会中，我在心想着神，不一定的。也许你里面已经是想着别的东西了。今天我们思念，我们想神啊，我为你做一件事情，其实当中啊，你想的很多是自私的东西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啊。他说我们的主意都能明白。什么叫主意？主意就是我们思想中所明白的。今天很多东西我们都以为我们明白了，但神告诉我们是不明白的。今天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想着谁，我们在想着什么，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知道。所以刚才我们念诗篇什么，求神你监察我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反省，我们在神面前反省反省反省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告诉圣经让我们省察，用什么省察？要用神的话来省察。不是神的话这一把刀两刃的刀来省察我们，我们被自己骗了。我们不光被魔鬼骗了，我们被自己骗了都不知道。我们很多的想法，圣经告诉我们人心诡诈，耶利米书第十七章，人心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们有时候太相信我们自己，哦，我在神面前想想，哦，我大概知道错在哪里。你不知道的，我们是坏到极处。只有谁啊？只有神的话他到的时候，哇，你看神的话一来，哦呦，我知道我错在哪里。第二，我们知道在耶稣跟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心，这个心是灵啊，你们的灵如何？你们不知道。我们怎么会不知道？我们跟了你老半天了，我们还不知道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。关于心的问题，关于灵的问题，我们不认识我们。你今天不要说认识别人，哎呀，这个人哦，弄了半天，我终于认识他了，原来他是这么样一个人。你不要以为你认识他认识不了，你认识你也认识不了，我不认识我自己。所以说神告诉我们什么是法宝，这个是神的话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碰到什么问题，心理学什么学什么东西，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神的话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那些东西根本管不了你的事情了，那些东西碰不到你里面的最关键的最深最深最深的地方。我们很多时候很深处我们有个贪婪，我们很深处有个自私，不知道的，心理学不告诉你的。今天什么神的话可以把它破开。你去传福音，我们有一位姊妹啊，是我们中间带领的姊妹，她很有意思啊。我们传福音嘛，我们把福音的道讲明白好了，她每次查福音啊，她注重神的话。后来我们一总一看啊，谁传福音得救的人最多？她传福音得救的人最多。她总是把福音的朋友来坐下来，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，也很有意思。那福音朋友都乖乖坐下来，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。这是信主不信主，这不是你道理能讲得通的，这是我们灵深处的一个问题。好，来我们坐下，我们来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。哎呀，就那么一句句的读下去啊，很奇怪。他第一次在分享他怎么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在旁边有点笑，像你这么传福音，别人怎么会坐下来听呢？别人早就走开了，对不对？传福音嘛，你看我去跟他传传，跟他啊，这个各方面的道理跟他一讲，也用神的话。说弄了半天，我传福音没有效果啊！我姊妹啊，年长的姊妹啊，她每次就把别人啊，就神的话来，我们来一同来读神的话。四人都犯了罪，哎，读着读着别人信了，读着读着别人信了。今天告诉我们什么？解决我们最根本问题是什么？是神的话。有一次去有个辅导，有个弟兄，他有很大的难处，他也非常的有需要。这时候呢，我按照我过去所学的，怎么办呢？多听，在那边听，哇，这个弟兄讲了四个小时啊，把他的难处我就带着耳朵听，听。后来这位年长姊妹告诉我，你不能光听的， 你听着听着他永远讲不完的，你就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了，我就在那边听啊。我想我要用极大的爱心，你要用爱心说什么？要说诚实话，你不是光爱心坐在那边听啊。他说你适当的时候你要用神的话语啊。哎，第二次我知道了，第二次我到他下去的时候讲了一会儿，等他讲了一会儿，我说我们来一起读神的话语好不好。我拿出了几节神的话语，哎，神的话语 一说啊，把他打住了，他不再往下说了，他说这个话有道理，我回去用这个话祷告。哎，灵，我们今天很多的办法我们觉得可以怎么样，没有用。哎，神的话真的是，圣经告诉凡出自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就是跟他说我听了十五分钟了，我们来读神的话，一读神的话，后来他怎么样，他就愿意。当之前有祷告，神啊你用你的话，哎，神的话就是那么，我们以为要加一些其他东西，哎，神的话本身就是带有能力。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活泼的，神的话是有功效的。那么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的话呢？他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凭信心。特别有一句话，他特别有一句话说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。然后后面是怎么样，后面第四章里面他特别强调，他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。对神的话，我看见两件事我们要注意的，除了刚才我们记住的几个字啊，全备、固定、有功效啊，这些我们记得着。一个是我们不能硬着心，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硬着心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对神的话要有心，有心。那么以色列人他对着神的话什么？他对着神的话是不信从。我们今天不信从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以为不信从就是神跟他讲的话他不信。这个字在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字在原文有讲究。这个字不信从是什么？原文的意思是，你跟他千讲万讲，讲来讲去，他就什么呀？我就是不要听。我过去跟一个人传福音啊，哎呀，我跟他讲了很多的见证啊，他说这些见证全部都是巧合，我就是不相信你们神的话。那我说有次我说我们神的话一出来，我们眼泪都，我们感动了，眼泪都出来了。这肯定是预先有人撒了胡椒粉。哎呀，我听了他这个话之后，我实在是我讲不下去了，没有办法，你知道，他就是打心里就是这个叫不信从，就是反复讲来讲去不要听。在人所有的罪中，不信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罪。我们知道大卫犯过很多的罪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最后什么能够来到神面前，神还是赦免他。我们早上读金牛犊的事情，对吧？金牛犊这件事情是得罪神不得了啊，但是什么，最后他们乖乖的神说话，他们信了就没事了。但是以色列人后面因为不信什么，神说什么，全都倒闭在旷野。所以说信和不信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今天我们犯很大的罪就是我们不信神的话。不信最后是怎么样？中国古代有个医生叫扁鹊，扁鹊啊，有次看到一个皇帝叫蔡桓公，看了之后呢就跟他说，你身上有病啊。后来他没事，我怎么会有病，才不相信。过了几天又跟他说，又看见说你身上有病。哎呀，我这个人怎么可能有病呢，没有问题，我才不要听。三次之后他都不听，到第四次啊，国王大概觉得有点不舒服了，去找他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救你了。为什么？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病是在表皮，再跟他讲话的病在已经在肌肉里面了。第三次呢他说已经在肠胃里了，这个时候还有办法，前面有针灸可以吃那个中药。说最后一次已经在骨髓里了，没有办法了。今天也就是我们今天对神的话，今天神告诉我们主要快来了，我们今天啊，真的主要快来了吗？哎，没有那么快了。今天神告诉我们要预备好啊，真的要预备好吗？就过过日子也还可以啊。今天神说不要爱世界，你要爱世界你不可能爱神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两边都可以。今天神说教会中不可以有掺杂，我们一定要按照山上的样式。哎呀，我就加那么一点点进去有什么问题呢？今天我们不信。但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。我们不是第一次被刚硬，一个人犯罪都是怎么样，慢慢慢，第一次也不听，第二次也不听。圣经提摩太前书，提摩太书信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有时候良心啊，就像什么？就像被热铁烙过了。我们里面有良心的，哎呦，神这就说这句话，哎呦， 我今天这场道听好之后，我要好好想想。慢慢，我觉得无所谓嘛，主要是没有来，没来嘛，还是没有来。慢慢，我们什么？我们的良心像被铁烙过子，烙过的良心还有没有感觉啊？没有感觉了。神今天说，我来聚会，聚好会回家喽。下次哇，来听了一场道，回家喽。这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问题。我现在这种觉得，我听了一场道啊，我都在神面前神啊，我听了这一场道，哎呀，我怎么今天反应很小啊？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要警醒。就当初以色列人，当神把他们很久都没有读到神的话，当神的话一给他们啊，那个国王一听到神的话，会撕裂衣服啊，哎呀，神的话我怎么就不知道呢？当神将话给他的全民一听啊，这个老百姓一听，老百姓哇，全都哭了。我们今天啊，我们都一样啊，我也是啊，我有时候动力会听好，我都是啊，这个大的特会里面我都照看。神啊，你给我一些，让我有些提醒。好，让我听了你话之后，让我有一些不一样。今天我们不可硬着心。第二个要什么？我们对神要有心。你说神啊，你的话语太难懂了，我读了半天实在是读不出来。没问题，你只要有心。要神的话都是给有心的人。以色列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，哎呀，他的心向着主很好。啊，他的爷爷，他的爸爸，他们都不好，但是他非常向着神有心，他的有心之后，当时神话什么时候给他的？过了18年给他，我都不明白神你为什么不把话很早的给他？为什么？神在预备我们的心，当我们的心被预备到一定程度，神的话要给我们，因为神的话不能随便给我们。这个王过了到后代啊，他有一个王。也是没有神的话了，最后啊，神啊很怜悯啊，神把他的话给王，这王没有心啊，这个王什么？你神的话来，拿来一看，神借着人把话写下来，拿起一把刀子，一撕，割掉之后扔在火盆里，他有几个字啊，我读了很有感觉啊，直到烧尽，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啊？当他拿这一把刀，今天说我们没有用手拿那把刀。我们今天有没有用手拿着把刀去割？但是我们心里如果说就像那些以色列人没有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，我们等于是拿了一把刀是什么？在割那本话。你说当他在割那本书的时候，谁的心被割了？神的心被割。当说直到烧尽，这个尽是什么意思？神对他的忍耐，对以色列国的忍耐，也到最后完头。所以说今天神让我们是有心。我参加有一个特会，就是我们的冬令会下午的诗歌，我不太喜欢，我不太喜欢唱那样的诗，我觉得这些诗唱不出我里面要唱的。但这一次啊，很奇怪，我跟神说，神啊，既然弟兄姊妹们，其实那些诗呢比较跟年轻人唱的，既然大家有这个安排，我说神啊，我有一个心，这次我好好的来唱。哎，我觉得这些诗啊挺有味道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神啊，不在于诗怎么样，当然我们唱更好的诗好，关键怎么？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放进去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神就可以做工。主耶稣要降世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知道的，那些文士、那些祭司长，他们对神的话都熟的，他们告诉主耶稣在哪里生下来，他们都知道的，他们没有心。但有一些人是东方的博士，他们不知道他在哪里的，但是他们是有心的。今天神让我们对神的话语，我们不可硬着心。我们对神的话语，我们有心。当我们真的有心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读不懂神的话，神一定在他适当的时候讲他的话语，一定会告诉我。我想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是在向你献上感恩，说因为今天你仍然对我说话。主，你当初在以色列人身上，主，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说话，但是他们没有听你的话。主，愿意今天，主，你仍然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日子，仍然给我们有个跟上的日子，愿意主，我们听了你的话，主，我们里面实在有一个被你的话所激励，主，让我们对你的话有心，主，让我们渴慕你的话，让我们对你的话有信心。哦，主，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你的话，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听到了你的话，但我们没有看到一些的果效，但是主，我们实在相信主，你的话全备，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，除你以外，主，我们没有其他的好处。 主啊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哦，主啊，可以来缠绕着我们，缠累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从今天起，我们说，我们单单我们眼目注意我们的主，注意在主你所对我们说的话。你的话就是生命，主啊，你的话就是灵，主啊，你的话，哦，主啊，能够哦将我们里面最深处的心思意念，哦，主啊，能够辨明。主啊，你能够将我们所实在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主啊，能够解明。主啊，让我们来仰望你。主，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主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在这末后的日子，哦，在这混乱的年代，主啊，我们愿意被劝勉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被规劝，免得恐怕，主，我们随流失去。主，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将我们放在你的路上，给我们力量。主啊，能够来跟随你，能够走完你要我们走的路。谢谢我们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
阿门。谢谢弟兄啊，是吗？